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曾宪冤狱八年，湖南吴传英在迫害中离世；吉林法轮功学员王贵琴遭中共长期迫害离世，拒绝放弃信仰；山东单雨绮遭公司非法除名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湖南省临澧县法轮功学员吴传英老太太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，遭受中共八年冤狱迫害。她被剥夺养老金后上告胜诉后，却被人社局拒绝执行。今年4月19号，70岁的吴传英在迫害中含冤离世。吴传英是临澧县供销社退休职工，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修炼后，他曾患有的神经官能症、糖尿病、肾炎等疾病都不翼而飞，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吴传英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，对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屡遭中共当局迫害。2004年至2005年，吴传英在一年之内遭4次绑架，被关洗脑班，后被临澧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。他在狱中绝食反迫害，后被送医院输液途中走脱，流离失所数月。2006年，吴传英在长沙超市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当地警察绑架送回临澧县看守所迫害。之后，吴传英又被送往长沙女子监狱，被日夜体罚，不准睡觉，电棒击打，不准上厕所，跪地吃饭，强迫劳动，加班加点至深夜，每晚只睡1到2个小时。吴传英被折磨得皮包骨头，体重只有80斤。2007年，吴传英被临澧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，再次被截入长沙女子监狱遭受迫害。去年7月，吴传英又被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在公安局被警察非法审问，后被临澧县公安局监视居住。今年4月19号，吴传英含冤离世，终年70岁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贵琴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近8年时间。今年5月8号，王贵琴含冤离世，年仅53岁。王贵琴是原长春洗衣机厂职工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她多次被绑架。2002年，王贵琴被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在公安分局遭受上大挂等酷刑折磨，后被非法劳教2年，关押在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。因王贵琴不惜放弃修炼的所谓无书，期满后她被非法关进长春兴隆山洗脑班3个月，之后又被送回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劳教2年。期间，王贵琴被狱警拽头发往墙上撞，用电棍电扇耳光。2007年，王贵琴又被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劳教15个月。2020年6月，王贵琴被警察跟踪绑架后，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4看守所超期羁押。去年，王贵琴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2个月。期间，本来身体健康的王贵琴被迫害至乳腺癌晚期，家属申请保外就医，被告知只能到期放人。去年10月，王贵琴冤狱期满回家，他的身体危急。今年5月8号，王贵琴含冤离世，终年53岁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单雨绮因拒绝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，2021年12月被工作单位艾欧特集团除名，他的孩子也被迫失去工作。目前，单雨绮只能以拾荒为生。现年65岁的单雨绮于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，身体上的疾病全部消失。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单雨绮遭当地610人员绑架、关押、洗脑、骚扰等迫害。2021年12月16号，毕国镇610主任金光耀伙同烟台市莱山区盛泉派出所3个警察闯到位于烟台莱山区的艾欧特集团公司， 以单玉琪八年前控告中共魔头江泽民为由，胁迫该公司开除单玉琪，搬出工厂宿舍，还逼单玉琪在所谓遵纪守法公民书上签字，被单玉琪拒绝。当天，公司负责人将单玉琪除名。中共人员仍不罢休，多次给单玉琪孩子的工作单位打电话，不堪骚扰的孩子被迫离职。目前，单玉琪被迫以拾荒为生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俄罗斯六城市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，美国费城国殇日游行，市长赞赏真善人价值观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5月13号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是李洪志先生向世人弘传法轮大法31周年纪念日，也是李洪志大师的华诞。5月13号至5月20号，来自俄罗斯的法轮功学员在圣彼得堡、皮亚季戈尔斯克、莫斯科、雅尔塔、伊尔库茨克和乌兰乌德等6个城市分别举办了庆祝活动。法轮功学员们分别参加了功法演示，分享修炼心得，还向民众讲述修炼的美好及法轮功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等。活动现场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，人们与法轮功学员交谈，对法轮功及真善人的原则表示赞同。伊尔库茨克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青年岛举行了庆祝活动，他们演示了法轮功5套功法，还表演了腰鼓，并向路人介绍法轮大法真相及在请愿书上签名，呼吁俄罗斯总统和政府谴责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。许多路人停下来与法轮功学员交谈，一对夫妻对法轮功学员表示，他们已经签署了反迫害请愿书，并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维护信仰自由。据明慧网报道，5月28号，在美国费城西郊涡流石市举行的国殇日游行中，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第一次受邀参加，并以出众的表演、亮丽的服饰和悠扬的音乐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喜爱和赞誉。活动中，由数十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练功队、腰鼓队和莲花队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亚裔团体。涡流石市市长罗布·亚努兹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，并赞赏道，法轮功学员的表演非常精彩，很棒，腰鼓很特别，服装也很亮眼，他们的到来丰富了我们的多元文化。亚努兹市长表示，他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，并说，国殇日是一个庄严的日子，我们不仅缅怀那些为捍卫我们的自由而牺牲的人，而且也庆祝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很高兴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参加我们的活动。美国永远欢迎那些高度尊重我们的共同价值观、真善忍的人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74万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引领我前行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4号。被中共非法关押4年后，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。在那里，我找到了同修，我和一位教师同修互相配合，我们主要是面对面的讲真相、发资料。第一部分，克服怕心，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 那时我的帕辛还没有去掉，所以都是我白天打印资料，同修下班后，我用电动车带着他走站点去集市，我们一边讲一边发，效果非常好。一般都是我发正念，同修讲。后来同修提出说，这样效率太低，最好咱俩一起讲，你一定能行。我以讲不好为借口，掩盖着自己的怕心。后来师父点化我，我多次梦到自己拿着真相资料追着给别人讲，看来必须得迈出这一步了。慢慢的，我也能试着面对面的讲真相了，这样效率一下子就高起来了。来到一个站点，我俩一头一个，边讲边发，发完后迅速离开。时间一长，我锻炼得越来越会讲。有时同修讲不退的，我过去配合他，很快就讲退了。有一次，我俩跨在车子上等红绿灯，红灯时间不到一分钟，我迅速地给我左手边的一位男士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发了资料。同修说，你现在真行啊。我知道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没有同修的督促鼓励，我可能一直也迈不出这一步，一直也张不开口讲。自从我能面对面讲真相后，同修上班的时候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讲，走站点赶大集。有一次，我准备第二天到一个我从没去过的集市讲，有同修告诉我说，那个集市便衣很多，曾有多名同修在那里被绑架。因起了怕心，我决定第二天不去那个集市了。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我走在大街上，街边的一个门开着，里面站着我20年前的同事，他见我走过来，扔出一张纸条，说：“给你个名单。”我弯腰去捡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去把某某这几个人给退了。”醒来后，我想，名单都给出来了，不去行吗？第二天，我照常来到了那个集市，讲退了好几个人，每个人都像等在那里一样。我说：“给您本书看吧。”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好呢。”我问：“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”说：“从来没有。”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他们都非常感激，千恩万谢的。其中有一个人，我一讲，他马上把自行车支在路边，像在那里恭候一样。如果我不来，师父安排的这些有缘人不就等不到我了吗？所以每当我起了怕心，想偷懒的时候，我就告诫自己，师父已经安排该得救的人等在那里了，不去不行。第二部分，我找到了一把面对面讲真相的钥匙。现在的人被恶党的无神论洗脑，洗得信神的底线很低。我们讲真相的时候，经常听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就信我自己，一下子把你拒之千里之外。有的人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其实有很多地方，特别是农村，逢年过节家里都供奉点什么。现在很多人，特别是做买卖的，大多供财神，还有的人家供灶王，有的地方供山神、鹿神、宅神、车神，五花八门，而且讲究很多。他们说什么也不信，只是不想听真相。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，只是拒绝真相的借口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，他也是这一套说辞，并搬出了习某说事。我问他，你家过年的时候敬天地拜神明祈求保佑吗？他说，当然，求得健康平安。我说，你是党员，是中共的无神论成员，中共讲战天斗地，天地神明想保佑你都没有办法保佑你啊。他看起来很吃惊，我顺势给他讲了真相，他也表示愿意三退。在农村这么讲效果非常好。有一次我在集市给几个人讲，我说党团队是无神论成员，天地神明不会保护无神论成员，他们纷纷表示退出。这时远处驶来一辆电动三轮车，一个50多岁的男人拉着他的妻子，他可能隐约听见我说话的内容，来到跟前，他停下车来问，我是党员，怎么了？我就把以上的话告诉了他，他毫不犹豫地说，给我退了。说完拿着真相资料欢天喜地地开着车跑了。 同时我还告诉听真相的人，一，因为人类道德败坏，已经天理不容了，现在老天在分好坏人，好人要留下来，坏人淘汰掉。你能听到这个好消息，说明你是个好人，老天要照应你，一定不要辜负了天意。第二，我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反对谁，也不是让你信什么，只是为了将来在灾难中你能平安地留下来，那一天你一定会见证你的福分。听到我这么一说，一般人都会很高兴地接受真相并三退，是师父给我智慧，让我越讲越会讲。第三部分，我也体会到了发正念的威力。虽然师父多次给我们讲发正念的重要性，同修也有许多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，但直到最近几年，我才对发正念的重要性有所领悟。2018年的一天，我丈夫因为电脑出了问题，开不了机，送到某修理部维修。这个修理部后来我们发现是公安的眼线。当时我丈夫电脑中有给我拷的真相视频，我去取回电脑的时候，维修人员就千方百计地套取我的个人信息，因为我是外地户口，在那里租房，因没有防备就泄露了一些个人信息。晚上我打坐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公安来到了我所在的单元。那几天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又是一天发五六个小时，那时强烈地感觉到功能的发放。几天以后，我打坐的时候，看到我们单元门口燃放鞭炮的情景，我知道危险已经解除。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后，我每次出去讲真相之前都要发一会儿正念，清理空间场，并请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，所以每次讲真相都很顺利。有一次我来到一个集市，这个集市在野外，四处没有人家，视野很开阔，周围道路四通八达，是一处讲真相的好去处。这个集市每六天赶一次集，我发现这个地方后，几乎每个集我都去。有一次我把真相发到了一个可疑人治安管理员的手里，他也接收了。下一集我再去的时候，发现周围的路上停着许多台轿车，这是个农村大集，平时只有三轮车，基本没有轿车，而且树林里还有人在那里拿着相机，像是在拍照。当时并未引起我的警觉，我还在轿车的后面讲真相发资料。回家后，我越想越觉得有问题。在下一集我去的时候，发现警车停在外围，五六个警察分头进了集市。我骑车离开那里，去了附近的村庄，在那里讲退了几个人。好险啊，如果我没有重视出发前的发正念，我在暴露了的情况下，不可能在他们眼皮底下发完资料安全返回。想想那一次的经历，我真的感激师父对弟子的看护。第四部分，我体会到向内找的美妙。修炼这么多年来，我也知道向内找很重要，但是关难以来就做得不那么好，经常事后后悔自己不争气。我记得自修炼以来，我有两次向内找做得比较好，还得到了师父的鼓励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在病业中的同修 A 找保姆，他想找个同修当保姆，后来我找到了同修 B。因为双方都是修炼人，都不太好意思降价，要想使双方都满意，一碗水端平，对我来说也不容易，因为价格得随着工作量大小、被照顾的人的状况而定，没有一个标准价格。最后，我结合当地的普通价格做参考，说了一个价，大家也答应了，但是好像双方都不是很满意。这时候我就起心了，因为那位病业中的同修出现这种状态已经几年了，当地同修已经被拖得精疲力尽。那时我和十多岁的儿子同修经常去他家陪他学法发正念，时间长了我也觉得很累。这位同修经济条件很好，而那位当保姆的同修正好没有地方住，一开始说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就行， 钱多少无所谓，但后来对这个价钱并不满意，所以我想，我费心费力还不能使你们满意，我这不是多管闲事吗？这时候我想起了向内招，我找到自己的不足，我这一向内招，大家马上云开雾散，高高兴兴地把事情定下来了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的考卷打了100分，下面还写着个大大的批语，你太棒了。我知道并不是我事办得好，而是因为我向内找了，师父才表扬了我。另外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今年，因为误会，我的外甥女和外甥两人把我拉入了黑名单。他们上学的时候都得到过我的资助，我对他们家也经常帮助。他们作为晚辈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都不应该把长辈拉黑，这也太不懂得伦理了。我越想越气，我想用别的电话打给他们，问问他们为什么把我这个长辈拉入黑名单。我刚下床，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又回到床上，我想，如果我找他们了，就说明自己心里放不下。按照师父的要求，我应该向内找，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，让他们把我拉黑了呢？我总是有，我帮过你，应该感激我的心。再有，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，他们那种应付的态度，是我对他们很不满，没有慈悲心。找来找去，找到了不少执着心，这一找，自己一下子觉得轻松了。晚上打坐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我身后站着三尊大佛，这是师父看到弟子向内找了，鼓励弟子呢。如果我事事都能做到向内找，就不会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了。在这方面，弟子一定会多加努力。第五部分，在我消沉时，师父引领我前行。大法被迫害20多年了，在这个紧张压抑的氛围中，经常觉得自己再也无力前行。1999年720以后，我觉得自己在全力以赴地在证实这法，做这三件事。可是20多年过去了，迫害依然存在，正法好像遥遥无期，看不到尽头。而亲朋好友的不理解，也使自己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。我丈夫的收入足以养家，而我们单位效益又不好，所以大法被迫害以后，我就离开了单位。因为丈夫在外施工，所以我常年自己在家带孩子，做这三件事。我儿子2岁半就得法，所以进京上访，去公园练功证实法，我都带着他。他从幼年起就跟我一起多次被抓。1999年9月末，他和我一起被非法拘禁在单位10来天，每晚大楼里都能听到他声嘶力竭哭喊着回家的声音。每次我俩一起被抓走，最后又不得不分开的时候，他都是搂着我的脖子哭喊着妈妈。最后一次我被绑架，当警察把我拖出家门的那一刻，他追在后面哭喊着妈妈。每当我想起他跟我遭受的这些磨难，我就会泪流满面。但已经长大的儿子就会安慰我说，妈妈，那就是我修炼的路。后来因为我被非法关押，我没能为老父亲养老送终，以至于不明真相的亲人不能理解。我大学同学很多人都跟我分配到同一座城市，他们一路升官发财，因为听信了恶党的造谣宣传，他们对我的多次站出来正视大法，给世人讲真相很不理解，背后有许多非议。虽然大法弟子明白法理，知道我们将得到的是什么，但没有去掉的人心，经常使自己感到心酸与自卑。因为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的房子出租，所以走出黑我以后，我就回到了我的出生地，那里离我工作过的城市几千里地。在那里，我跟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。我户籍所在地的警察多次从千里之遥跑到我老家骚扰我的亲人，甚至当众翻查我亲人的手机。他们想找到我，让我在老家办暂住证。他们的这些行为给我的亲人带来了恐慌，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所有的这些压力经常使我消沉， 有时我骑着电动车寻找着能救度的世人，面对着麻木的茫茫众生，想想曾被人当面把真相资料摔在地上，被威胁举报，被辱骂，曾经为了救他们被关押，被折磨，我会突然悲从中来，停在路边，跨在车子上，就抹起了眼泪。等心情平复后，擦干眼泪，再继续找寻那些可以救度的世人。有一次，我和前边提到的那位教师同修出去讲真相，那天她心情很不好，她丈夫早逝，留下个有病的孩子，家中还有老母亲要照料，学校还时不时地迫害她，这些重压经常使她消沉。以前她心情再低落，只要一走出来讲真相，就容光焕发，像换了个人一样。她说，只有出来讲真相才是她最快乐的事情。可是今天她儿子又发病，她心情一直没有调整过来。她流着眼泪说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讲不了了，你自己去讲吧。看着同修离去的背影，我心情沉重地转身独自前行。晚上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什么时候结束？真的承受不了了，我不求圆满，修到哪儿算哪儿，快结束吧。那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进到了一个房间，房间的墙有点掉皮，里面摆满了上下铺，每个铺位上都挂着一个圆形的标签，上面写着数字。有人拿了一个标签给我说，这是你的位置，别后悔啊。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说，我不要那个位置，我还得修。也许我还有很多心没有去掉，还有很多该救度的人没有救，怎么就不想往前走了呢？其实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鼓励着我们。当我被非法关押在黑窝，天天被所谓攻坚强制转化的时候，我感到全身的每个细胞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心里感到无比悲苦，精神上的折磨让我感到极度的痛苦。有一次感到承受到了极限，我心里一遍一遍地向师父求死，那时想死了就不这么痛苦了。晚上我梦到师父给我展现了我和我儿子的正法修炼之路，最后看到在我的出生地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一座新兴的城市，耳边有人告诉我说，前面是八面通大学。醒来后我泪流满面，师父看着弟子痛苦，在鼓励引领着弟子前行。第六部分，伟大的旅程，伟大的回归。我离开家已经十年了，我开始的打算是不想回户口所在地了，因为我在外地恶人不知道我，讲真相更安全些。但是我还有一个遗憾，30年前在我工作地再往北1000里路的地方，有人曾帮助过我，我一直打算给他们讲真相，但是这些年一直没有联系，我一直惦记着这回事。2019年那个地方的一个亲戚有事非要见我，我不去他就会生气，我心里愁得慌，不知该怎么买票，因为我要带着大法书，我的身份证已经被做了手脚，而且我的身份证已经10年没用了，该怎么走呢？我求师父点化我，该留在关里还是该回东北的家？有一次发正念时，我定了下来，意念中有个声音告诉我，这次回东北是伟大的旅程，伟大的回归。是啊，是该回去了。我在那里得法，在那里与同修们生死与共的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，那里还有我该救而没救的人。2019年末，我们用身份证买票，一路畅通地回到了我久别的家，也去到更远的地方，给10年前帮助过我的人讲了真相。当我返回家的时候，瘟疫来了，到处进行，该救度的人都不会落下，师父早有安排。当初我们冒着天胆与师尊签约，层层下走，开始了我们10000年这伟大的旅程。我们来到人间，只为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我们现在虽然承受着苦难， 但是不久就将是我们伟大的回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安全问题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1日。最近听说一种现象，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我们都知道大陆的迫害形势依然很严峻，安全问题不容忽视，我身边也有很多同修多次遭到迫害和骚扰，有一些同修的家人们出于担心，在家中安装了监控器，还有的同修家里因为出租了房屋，也安装了监控器，都是为了监控不法人员。我觉得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大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，因为同修之间有时会一起学法，有时会有一些往来，这样一来家中的监控器不仅会监控常人，是不是也把来家的同修照进去了？如果不及时删除带有同修的录像，这是不是会给同修带来危险？去年，有一位同修正念破除14天的迫害后，他的儿子也在家中安装了监控器。后来，这位同修也认识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不久，他的儿子就把监控器拆下来了，并且删除了里面的所有录像。然而有个别同修却不是这么想的，当找他们交流时，没想到他们却是这样说，不用弄，没事，发正念就行了，发正念就没事了。我想说，同修你好糊涂啊，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诫弟子们注意安全问题，还明确告诉我们手机就是个监视器，何况家中安装的监控器呢？你家中的监控器连同修都录进去了，这些录像不及时删除，那是给谁留着呢？你不能老拿正念强当借口。如果你老说你正念强，那就不应该遭到迫害了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另外，你不应该想一想相关同修的修炼状态和感受吗？当你正念清除磨难时，那是你的本事还是师父在加持你？那时师父要为你承受多少？如果我们都能按照大法去做，那么必然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磨难，就会少给师父添麻烦。为法负责，为同修负责，从你我做起。同时还想提醒同修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同修不管大事小事都直接用电话联系，有时一不注意就会在电话中突露出来一些重要的信息，请这样的同修不要再以正念强为借口，不要再说其他同修有怕心了，赶快丢掉你们的想当然吧。明慧广播我们少听了吗？明慧期刊我们少看了吗？那里面有那么多关于如何对待手机的文章，我们怎能白看白听呢？因为手机出现的惨痛教训真是太多了。我所接触的一些比较理智的同修是从不带手机去同修家的，在外面见面也是不带手机的，遇到屡次不听劝阻的同修时，真是有些无奈也有些生气。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修的不好的方面，但是在手机这个问题上我们做到了严格要求自己。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安全问题，不要给自己和大法带来损失，少给慈悲的师父添麻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修去安逸心，再精进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韩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1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20多年的修炼中走得磕磕绊绊，跟头把似的，期间有过挫折，有过迷茫，走过弯路，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谆谆教诲下走了过来。下面我把自己近年来的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修炼中通过学法背法，提高了对法的认识和理解，发现并修去了很多执着心，也闯过了许多关难。给我干扰最大的就是安逸心，可以说伴随着我的修炼过程。我就说说自己修去安逸心的情况，与同修分享。以前我学法时经常打瞌睡，有时打坐练功时竟也能睡着，晚上学法困了就去睡一会儿，结果又影响了发正念的效果。发正念时倒掌迷糊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对修炼干扰很大，自己感到很苦恼。通过增加学法时间，加强发正念，并和同修交流，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等，学习借鉴同修如何战胜困魔的方法，收到一些效果，但还是时有反复。通过向内找，发现问题的主要原因，一个是对学法的重视不够，受常人各种因素干扰大，常人心太重，不能集中精力；二是安逸心干扰，自己不能正念清除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放大了执着；三是发正念走神，没有达到除恶清理空间场的效果；四是浏览手机。我悟道，如果不能做到静思静法，心不在法上，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常人的诱惑就会成为干扰自己修炼的磨难。如果只把修去安逸心作为提高的目标，而没有把救度众生作为提高的目的，就会陷入旧宇宙为私为我的观念中，不能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，也就难以收到好的效果。找到原因后，我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，重点清理自身空间场，远离网络，学法时集中精力，尽量排除各种干扰。如果学法再困，就站起来学，或者和丈夫同修一起背法，绝不能顺着旧势力的干扰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效果明显，现在学法能学到入脑入心，法理更加清晰，走神打瞌睡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。以往早晨练功，由于安逸心的干扰，怕吃苦，每天都是四点起床先打坐，六点发完正念后再练动功，时常出现打坐时犯困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从今年起我克服了安逸心，改为每天早晨三点十分起床先练动功，然后再打坐，这样精神状态好多了，打坐也不那么困了。安逸心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吃的执着，总喜欢吃点好的，各种水果不断。一次自己买了很多水果，晚上牙龈突然起了大包，疼得很厉害。第二天打坐时看到了厨房水管流水，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，自己修炼有漏了。向内找，我悟道，一定是执着吃的安逸心，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的。认识到了问题后，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，弟子错了，不应该执着享受常人的生活，要精进实修。找到问题原因后，牙龈肿痛很快缓解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，错过了这段时间呐，就错过了一切， 历史不会重来了啊。宇宙的历史，三界的历史，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，那么久远的年代。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？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？就在等着这几年。而有的学员却在这几年中荒废着生命，不知道抓紧。而你却肩负着众生与历史那么大的责任。回想着师父的话，自己感到十分内疚。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责任，兑现史前誓约，跟随师父救度众生。我却用宝贵的时间来享受人世间的所谓舒服，想过好日子，吃得健康营养，这是现代观念行为的一种表现，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为私为我的执着。在正法即将结束时，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提高心性，讲真相，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。我们在层层下世转生中吃了无数的苦，就是为了今天得大法。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以法为师，用法对照自己，归正自己，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，不留遗憾，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跟师父回家。谢谢师父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5月13日，我们迎来了普天欢庆的节日，世界法轮大法日。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。31年前的这一天，慈悲的师尊将宇宙大法传向全世界，普天下众生从此有了希望，有了未来。上亿的大法弟子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道。这一天也是我们伟大师尊的生日。明慧电台小弟子园地和青年弟子园地的所有播音员，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！
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！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！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！
辽宁省大连市一位昔日的小弟子写道：我修炼已有26年，有懈怠，有精进，但师父一直牵着弟子的手在往前走，慈悲地看护着弟子的每一步。这一路走来，师尊辛苦了，弟子无法用言语表达，希望自己能时时保持精进，努力走好剩下的每一步。恭祝师父生日快乐。
师父您好，我是北京大法小弟子，我叫小宝，今年8岁了。我一生下来就跟着姥姥一起学法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学校按照真善忍去做。小弟子想念师父，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，庆祝法轮大法日，小弟子叩拜师父。
北京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我是大法小弟子，我认识很多字，而且 过目不忘。
奶奶说，我是吃了高级保健品才聪明的，其实那是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听普渡和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了，我不是一般人啊，我是修炼的大法小弟子。北京大法小弟子跪拜。
美国西雅图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。
师父啊，祝您生日快乐，我是您9岁的大法小弟子，生生世世轮回中追随着您，因为您是我回归的希望，此生再次成为您的弟子，我是多么的幸运，在您的呵护下茁壮成长，在您的指引下返本归真。师父啊，我要修炼勇猛精进，我要做您合格的大法小弟子，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衷心祝您生日快乐。
吉林省梅河口市10岁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
我是10岁大法小弟子，在这次过病业假象的时候，我烧得全身发烫，全身骨头缝里都痛，痛得我都哭了。我在心里念9字真言，然后在心里求师父帮我，姥姥给我放师父讲法录音，第二天我就好了，感恩师父为我承受了这一切痛苦，以后我一定好好修炼，跟师父回家，谢谢师父。
四川省绵阳市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。尊敬的师父，我是绵阳市大法小弟子，今年10岁，感谢师父教我做一个真善忍的好孩子，我做到了。我尊敬老师，友爱同学，学习成绩很好，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爱我，我特别想念师父，我的愿望是盼望师父早日回到中国，那时候我的同学们都可以做一个真善忍的好孩子。
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
师父您好，您辛苦了，我是您的小弟子，我非常想念师父，盼望师父早日回大陆，我在这里祝师父生日快乐，我一定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小弟子。
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一名大法小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。师父您好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想对您说，师父您辛苦了。自从修炼1年多来，我按照法的标准提高着自己的心性，我特别想念您，我要更加努力跟师父回天上的家。
美国旧金山大法小弟子用诗赞美5月13日。
5月的春天，鲜花盛开，万物更新，5月的人们载歌载舞，欢乐庆祝。5·13是法轮大法红传的日子，5·13是慈悲伟大师尊的华诞，5·13是人类走向幸福与希望的世界法轮大法日。
河南郑州荥阳市3名大法小弟子叩拜师父。 感恩师父给我们三个小弟子智慧，使我们姐仨在学校的学习成绩都是班级最好的。我们以后会更加珍惜大法，遇事一定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。
我是赤峰市的一个9岁大法小弟子，我诚挚地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。我感谢师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，我会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尽心配合同修奶奶讲真相。我很想念师父。赤峰市一大法小弟子敬献。
北京市一名刚得法3年的大法小弟子，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我是一个刚刚得法3年的大法小弟子，3年来师父给了我很多很多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。我今后要好好听师父的话，做一个让师父放心的大法小弟子，让师父少一点为我操心，多一点欣慰吧。小弟子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河北省保定市黎县青少年大法弟子，恭祝师父生日快乐。我们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，从小跟着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修炼。虽然迫害使我们失去了好的修炼环境，但恶劣的环境也没让我们迷茫，因为真善忍的种子已深深地植入我们心中。我们在师父的看护中成长，沐浴着真善忍的法光。我们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，我们是师父最可爱的人。在这幸福的时刻，我们齐声欢呼：
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Thank you.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